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德法及在媒体项目中修炼的心得，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4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德法。1998年，我有幸现场聆听了师尊在悉尼的讲法，但当年自己悟性低，并没有珍惜这万古未有的机缘，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每天还在这俗世的大染缸中被污染，特别是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下，追求名求利，在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攀比心比较强。丈夫辛辛苦苦在投资领域赚了一点钱，我就逼着丈夫买名牌包包好车，在亲友们面前显示显示是有钱人，特别在小孩的教育上，在孩子们面前经常说谁谁家的孩子多聪明能干，考试如何如何，弄得大女儿很自卑逃学，整天关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亲友们怀疑她得了自闭症，家里的环境搞得很紧张。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十几年，但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那是2013年冬天的一天，我在家里突然间大脑出血昏迷过去了，送去了医院抢救，苏醒后医生说还好，我的记忆功能还没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我的右脚功能神经被损坏了，会出现半身不遂，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机会是渺茫，同时给我下了一个不允许开车的禁令。出院后，新西兰政府还安排了8周免费的物理治疗，但一点效果都没有。有时勉强地扶着丈夫下了楼，在路上走不动，都回不了家。自己就是一个废人，就这样痛苦地一天一天熬着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大纪元的同修找到了我，来我家学法教功，自己每天坚持练功，一直按师父的教诲修心性，在日常生活中什么都不执着了，人世间的一切都看淡了，家庭环境也变好了，我感觉身体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健康。一个月后，这残废的右腿可以走路了。到医院复诊时，医生高兴地告诉我，禁止开车可以解除了，现在你可以开车了。当时那种感恩和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过了不久，神运来了，同修来电话说缺少人手派发神运传单，还有几千份没有派发出去，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时虽然腿可以走路了，但跑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顾虑，怕刚刚恢复的腿一不小心扭伤了怎么办，就拒绝了。有一天学了师父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法中讲，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法中让我明白了怎样实修自己，我马上打电话约同修一起去派发神运传单。在派发神运传单的过程中，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大法的神奇。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就出发，背着4-5公斤的传单，一条一条接的挨家挨户的去把神运传单放进每户的邮箱里。有时候因为是农庄区域，走很远才看见一户人家，有时经过山路我们就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带着午餐在路上或在车里吃，就这样太阳下山了， 晚上七八点钟我们才回到家。临走前，同修怕我累着了，告诉我，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是最好的休息。吃完饭我就打坐，自从学功以来，我一直都是单盘，尝试过不少次双盘都盘不上，有几次在丈夫同修的帮助下勉强盘上去，但一两分钟就滑下了，或疼得忍不住把腿拿下来了。那天晚上我一下子就把两条腿都盘上去了，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到了15分钟的时候都不觉得疼，我忍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练功音乐过了半小时后，两条腿才开始疼。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师父再造了，属于大法，而不只属于自己，也随之去掉了很多执着，不再懈怠了。二，修炼是严肃的，发正念的威力。我深深地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绝不能含糊。修炼过程中做的每一件事情中的每一步都要重视起来，而且只有去掉人的思想或观念，才能在法上思考问题，才能真正的理智起来。有一段时间深挖自己，才发现自己把修炼很多看起来是小事的问题没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有一个深夜正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脆弱的声音，帮我发正念。开始我以为是在做梦，但慢慢地感觉不是，是从门外传来的，有点像丈夫同修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立刻打开房门，看见丈夫浑身颤抖，脸色苍白，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断地说，帮我发正念，帮我发正念。我立刻发正念，一坐下来的第一念就是这与自己修炼有关，邪恶为什么敢迫害丈夫，深知自己由于不严肃对待修炼，自家空间场才让邪恶钻了空子，深感对不起师父和大法，像这样连自己身边的人都救不了，更不用提救度世人。我不停地发正念，同时向内找，我对丈夫有做到师尊在《金经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先他后我的大觉者风范吗？丈夫最近承担了媒体负责人的工作，这么重大的责任压在他身上，我对他有更多的关心、体贴、包容，支持他去圆融整体吗？有时在一个问题上，由于层次境界的不同，拿自己修炼的层次、证悟到的法力来要求他按照自己说的做，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言语谈论之间都是一种看不上对方的语气，拿法去压对方，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党文化上纲上线的感觉，有时觉得自己是为对方好，对方还不听，产生一种气愤，也有生出冷漠，心里向师父认错，没做好的自己要改，坚定一念，同时发出强大正念。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任何邪恶生命与因素都没有资格迫害我们。后来丈夫跟我交流说，当晚邪恶来得非常凶猛，难以忍受的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他不停地发正念，同时向内找，心里一直求师父救他。他和邪恶交战了几个小时，心身依然在颤抖，喘气都费力，才来找我帮他发正念。在我定下来发正念的那一瞬间，他身体感觉轻松了。我和丈夫深深体悟到，只有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时时刻刻向内找，才能闯出磨难，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三，珍惜同修，修出真正的善。随着这几年的修炼，我悟到这颗正视自我的心其实是很可怕的，它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自心生魔的根。这个正视自我的心也是妒忌心派生出来的， 比如我们做媒体项目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赚钱，是救度众生。然而，近几年来，看到一些学员不在法上的行为，自己产生了瞧不起同修的心。由于工作量的增加，我感觉时间紧，事情多，压力大，很容易产生着急的情绪。一着急就走了人的理，表现出常人的状态了，就容易守不住心性。与同修交流之间，表现高高在上，强加于人，还时常表现为争斗心、怨恨心，这不正是共产邪党的那个恨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修出真正的善，与同修们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四，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发挥整体威力，彻底清除邪恶。参加媒体的工作已有3年多了，回忆走过的每一步，突破的每一关，心性的每一次升华，去掉的每一颗人心，谈成一个广告，一点一滴都离不开师父。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可是在具体对待矛盾时，看到同修有执着时，自己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在法上提高。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同修那个关挺好过的，可他就是误在那里，老过不去，我就不想多说了，也不想跟他过多交流。有时心里还觉得他是我见过的同修中最自私的一个，他得法比自己早，怎么修成这样？那不是妒忌心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们很多的同修配合不好，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妒忌，就是嘴上没说，心里也相互看不上，相互排斥，间隔很深。有一年台湾电影节在奥克兰举行，是同修 T 拿到的广告，他问我，珊珊，你能不能陪我去参加首演？周五晚上很难找到人陪我去。我心想，又不是我的客户，而且周五晚上是在我家的小组学法时间，不去。后来一想，我同化真善忍了吗？都在喊着我是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只是嘴上说，可是行为上不但没做到，还在符合旧势力，言行不一致，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修去私心，于是我决定去。首演是电影破风，安排让我和同修看到这部电影也不是偶然的。电影内容是讲述一支赛车队，比赛中只有一个冲线手，两个主破风手，破风手几乎全程承担风险，因此需要拥有团队意识，能够做出牺牲很重要。电影里有个格言，取是能力，舍是境界。男主角扮演的就是一个队里最优秀的队员，但在那场国际重要比赛中，教练并没有选他做那个唯一的冲线手，只是破风手之一。比赛中他放下恩怨，放下自我，不被胜败心魔所困，甘心当破风手，实时阻挡对手前进，为冲线手制造突围冲线机会，终于战胜强敌。从法理上我也悟到，人间天上都是正邪大战，自我是大法弟子主持正法反迫害中的最大的障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只有形成整体，依靠强大的整体力量才能制止迫害，清除邪恶。遇到什么问题，或同修中出现什么矛盾， 心性上过关的问题，或整体急需配合解决的问题，我不再去想自己能力大小，不再去执着最终的结果，我就尽心尽力去做。正法到了最后，所剩的时间不会很多，过去的时间已经不能回头，所以希望自己和同修都能抓紧时间多救人，弥补以前没做好的，兑现自己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千万不要让亿万年的等待留下遗憾，真的是要努力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德法即在项目中修炼的体会，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0年末在澳洲悉尼德法的弟子。1987年我在中国的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很大的医院做外科医生。参加工作后，我见证了中国医疗界内的重重黑暗，我也曾随波逐流，但是随波逐流的结果又让我倍感痛苦。我感觉自己人的本性在那个肮脏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在慢慢的逐渐的消失。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你坚持人的本性，你就成了异类，大家都会绝弃你。如果你不坚持人的本性，对于还有一点道德和良心的人来说，无异于行尸走肉。经过多年的煎熬，我在自己人的本性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下决心离开了中国，放弃了我曾经热爱的工作。一、德法。1997年我来到澳洲，为了找寻精神上的寄托，我曾经去过几个教堂，还受过一个教会的洗礼，但是最后我发现那里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我从华文报纸上知道了世界上有法轮功这样一个修炼功法。我发现法轮功的精神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修炼法轮功的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竟然可以无畏中国的警察和中共政府的暴力，甚至可以为此而失去宝贵的生命，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我隐隐觉得法轮功很可能就是我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力量。有一次我结识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是一位姓陈的女士。陈女士也是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很愿意介绍我到她那个学法小组。我跟陈女士约定了一个时间，在一个火车站会面。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那个火车站，但是陈女士却迟迟未到，而且她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我一边耐心地等待，一边持续地联系她，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在超过约定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开始缓步地离开。当时我心里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次离开和法轮功就再也没有任何缘分了。就在我走出十多米远时，突然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她说她正赶过来，马上就到。等见到陈女士，我问她怎么不接电话，她说她的电话突然有点毛病，接不着我的电话，给我打也打不通。现在回想起来，陈女士迟到一个小时，可能就是旧势力的阻挡，不让我得法。一个人得法多不容易，可能就在一线之间错过了，就算过去了，很可能失去了这个机缘。跟陈女士来到学法小组，辅导员罗先生非常友善，让我感觉很放松，感觉这群人与众不同。罗先生递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与大家一起朗读。读着读着，突然感觉这本书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往里吸我，让我无法停止下来。读完一讲《转法轮》，心里非常的畅快，还想继续读，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从未有过的一种祥和的心态，非常的舒服宁静，完全没有了人的那种怨和恨，没有了那种痛苦苦恼的感觉。那一刻也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祥和，而且这种感觉每次都会持续到第二天的中午。第二次参加小组学法时，师父就在我小腹部位给我下了法轮。在我读法的过程中，突然感觉小腹腾的一下，有个像火球一样的东西跳了一下，小腹部位感到滚烫，但是非常舒服。事后十多年，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感觉，才明白当时是师父给我下了法轮。我修炼前既抽烟又喝酒，而且抽烟很重，每天要抽一包烟，尤其是晚上更是一支接一支的抽。修炼后酒很快就戒掉了，但是戒烟遇到了麻烦，心里舍不得，就这么点生活中的嗜好不想戒。虽然抽烟少了，但还是偷偷的抽。一次去澳洲首都堪培拉参加弘法活动，我和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搭一辆车。这位同修平时说话很刻薄，不留情面，我心里挺怕他，而且还就怕他问起我戒烟的事。在中途麦当劳吃东西时，这位同修突然问我，你戒烟了吗？我当时一下子语塞，根本没防备他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现在明白，当时一定是师父在借他的嘴来点化我。我知道如果我说了实话，这位同修一定会奚落我，令我难堪。但是如果我不说实话，天上那双眼睛又在看着我，我能骗得了人，但骗不了神。我犹豫了一下，咬咬牙说，我还没戒。这位同修轻轻地说，这点毅力都没有啊。这句话虽然轻，却很刺激我。我也恨自己不争气。回家后，我把转法轮第七讲戒烟那一节又重新读了一遍。我想试试是不是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抽烟不是滋味。于是我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真的感觉不是滋味，完全没有先前那种抽烟时很享受的感觉。我想这是不是精神作用，于是抽完这支烟我又点了一支，仍然很不是滋味。我还想这是不是精神作用，于是我同时点上两支烟同时吸，都不是滋味。我明白这真的不是精神作用了。我虽然相信了师父的话，可还是戒不了。有一次突然想起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引自转法轮。我明白了，是自己没把抽烟当作执着心去，所以才戒不了。于是每当再拿起烟想抽时，就告诉自己，这是执着心，要去掉的。这样一来，我很快就把烟戒掉了。2003年澳洲成立新唐人电视台分部，我也有幸参与这个项目。媒体项目非常容易让人起执着心，而且还特别容易上瘾。为了自己的技术能超过别人，为了能让别人夸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瘾号，所以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提高技术和具体工作上。表面上是为了支持新唐人这个项目，背后里却隐藏着妒忌心和争斗心，满足自己引号的心，也有很强的看不起别人的心。如此一来，学法时间就少了，最后也不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大组学法了，然后也逐渐的脱离了整体修炼环境，沉溺于技术上的提高和具体的工作。什么是修炼与如何修炼似乎都忘记了。项目里的其他同修也有与我类似的情况，所以整个的修炼环境也变得很差。媒体之外的同修看见了，心里急，过来与我们交流，但没什么效果。甚至佛学会的同修也过来与我们交流，让我们重视集体修炼的环境，也被我们以新唐人是全球讲真相项目，我们听命与新唐人总部为由给顶回去。直到2011年7月，师父发表了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才猛然清醒过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说，长期以来，有些地区，有些人，他学法跟不上，经常采取一些常人的手法， 配合不好时，甚至于消极的各做各的，或者是用常人那种狡猾的态度对待。师父还说，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师父明示，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引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猛然惊醒，师父说的这些正是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我自己正是处在师父所说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赶紧回归大组学法和参加当地的弘法活动。无奈在修炼的路上拉开的距离太大了，以至于后来遇到很大很大的修炼上的磨难，甚至差点没走过来。后来通过坚持每天早上和同学们一起学法，才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二，参加天国乐团。我于2012年移居新西兰，2013年加入天国乐团打大鼓。一开始参加乐团，对乐团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认识的并不清楚，所以人在心没在。后来乐团开始每周一晚上到一个社区中心训练，我一开始去那里因为路不熟，总是找不到社区中心的入口，而且训练结束还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有一次我又找不到社区中心的入口，在大马路上转来转去的，转了差不多2个小时。等我到了训练大厅，训练都快结束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意识到这是一种干扰，不让我来训练。从那以后，每次参加训练前，我就默默地发正念，从此以后再没发生过找不着路的事。我修炼前是个脾气急的那种人，修炼以后虽然急的毛病有所改，但还是很急。以前做媒体项目时，跟项目里的很多人都吵过，参加乐团后遇到事情仍然很急，沉不住气，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乐团里打击乐的声部长、音乐指挥和团长都没少受我的气。其实人性格上的急体现了一个修炼人的修炼状态，除了是魔性的表现，里面还隐藏着思，自己先痛快了再说。对于我遇事急的状态，我知道它是我修炼中的巨大障碍，但是从没有想过要如何的突破它，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下面的事情。2016年参加奥克兰北部城市奥瑞瓦的圣诞游行，游行结束后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车，于是我背着沉重的乐器四处走，但就是找不到停车的那条街。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突然想起别浪费时间，找找修炼上的问题。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引自新西兰法会讲法。那么今天发生的事也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回想起刚才游行结束时，同修们或者开着车呼啸而过，或者擦肩走过，各回各的家，各自去自己要去的地方。那么正法结束不也是一样吗？正法结束的时候，每个大法弟子会各归各位，那修炼不到位的、没修成的怎么办？就比如我自己，总是指责别人、怨恨别人，等正法一结束，别的同修走了，那我怎么办？我去求师父给我网开一面，说我是为了别人好才生气发火，我是为了项目好才指责怨恨，可以这样做吗？到那时一切都晚了。我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修掉自己急和爱指责别人、怨恨别人的心。现在不少同修告诉我，说我变了许多，说话做事不那么急，也很少跟别人争吵了。谢谢师父的帮助，也谢谢同修们的关心。今年天国乐团规定的新的考试标准要求极为严格，我之前因认为自己的乐感相对好一些，所以平时的练习抓得不那么紧，心里总觉得我即使不那么多的练也不会落下，也不会影响整体。在考试前，声部长陪我一起练习时指出我许多不足，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毛病。等考试结束，监考的同修先是指出了我的问题和以后训练的重点， 然后轻轻地说，你下次再考一次。我没反应过来，就问他，我这次是过还是没过呀？他说，这次没过。我当时心里咯噔的一下子，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我从未想过我会考不过，这现实太残酷了。紧接着我马上联想到，乐团考试没过还有机会继续考，如果政法结束了，师父跟我说，你没修成啊，到那时候我可怎么办呢？当时感觉修炼真是太严肃了，我现在已经描述不出当时那个紧张的心情。于是我列了一个应该去掉执着的清单，时时提醒自己，这些执着有些是早就知道应该去掉的，但是因为自己求安逸的心，总是骗自己还有时间，下次再去，下次再去。现在感觉到没有下次了，有些心意识到了马上就得去。我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加强了练习时间和练习方式，现在已经全部通过了乐团的考试。通过这次考试，我还意识到了自己人的观念的问题。我原先以为自己的乐感相对其他鼓手要好一些，所以当大家一起练习出现问题时，我从来都没意识到错误可能会是自己引起的。我一直都肯定错误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在练习中鼓点不齐或是出现其他问题，我很少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但是在这次考试中，不管是考试前的准备还是考试过程中，通过声部长和音乐指挥给我指出的问题，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认为自己不会出问题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大家一起练习时出现的错误很可能有自己的部分原因，有些错误可能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三，设立 Otara 市场摊位。我们住在奥克兰南区，一直想在南区的 Otara 市场设立一个讲真相的摊位，由于对那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后来在一个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拿到了一个摊位。一开始建立这个摊位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一个斐济印度人总是经过我们的摊位，每次经过时都和颜悦色地提醒我们要练功练功，因为路过的人看见我们练功就会停下来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可以借机会给他讲真相。如果我们不练功只是发资料，别人不知我们在干什么就不会停下来。确实是这样，我发现我们每次练功都有人停下来看，或者给我们拍照，或者主动拿资料。因为这位印度人每次都这么提醒，我和一起站摊位的同修意识到这可能是师父在借着他的嘴点化我们。和我一起站摊位的同修英文好，我俩配合，一旦有路过的人停下来看我们练功，我就继续练，他去讲真相，这种效果很好。后来那个斐济印度人很快不见了，我心里想，或许他也是有使命来提醒我们的。这个市场有很多中国人摊主，我发现他们有些人在有意无意地观察我们，从交谈中也了解到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有一个中国人经常路过我们的摊位，每次路过他都会停下来浏览我们桌子上摆的资料。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聋哑人，因为每次我们跟他打招呼他没有任何反应，终于有一次我们跟他说话时他嗯了一声，我才知道他是正常人。再后来我们跟他说话他有回应了，再后来他不仅有回应还会坐下来跟我们聊一会儿，我才知道他也是这里的一个摊主，在国内时还是一家医院的研究室主任。他对我们的态度也由一开始的冷漠拒绝接受任何资料，到后来愿意和我们聊天并接受我们给他的酒瓶，现在我们见面时会像老朋友一样握手打招呼。有一次一个西人女士径直来到我们摊位前，在征签板上签字，经验告诉我她是专门来签字的，因为她走路急匆匆的样子，手里也没拿任何东西，应该是她之前了解了真相，这次是专门来签字的。还有一位印度女士，很有思想的那种人，缓步来到我们摊位前问我活摘器官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解释一番，并告诉她这种恐怖的事在中国仍继续在发生着，他表示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然后他拿了资料并在征签板上签了字。在市场站摊位的过程中， 也是去自己人的观念和考验自己救人的心纯不纯的一个过程。有一次，一位华人女士带着两个小孩子从我们摊位前经过，由于我对华人的观念，在考虑要不要跟她打招呼和给他们资料时迟疑了一下，这三位母女就过去了。这时与我一起站摊位的女同修看见并追了上去，给了那位母亲资料，还很快给她做了三退。这件事对我很震动，由于我人的观念和救人的心不那么纯，差点使这三位母女失去得救的机会。我们的摊位虽小，却也是一个考验人心性和彼此配合的环境。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消沉，人也麻木，不断地问自己，这个摊位意义有那么大吗？我们是不是要停下来做做其他的事情？我跟一起配合的同修说，我们做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停一段时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位同修说，做了这么久停下来太可惜了。我说，那怎么办？你一个人能坚持吗？他说，那有啥呀，一个人就一个人呗。结果他真的就一个人坚持一段时间。后来我心态恢复过来，自己的事情也忙完了，又重新回到摊位。我心里一直很感激这位同修，如果当时他也同意停下来，那可能这个摊位早就不存在了。师父说，大家在各个讲真相的小组，大法弟子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些个活动当中，在讲真相救众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非常的好。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看你做的有没有效，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是不是修炼人。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自从我们这个摊位设立以来，一直都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南区同修的人数虽然不少，但是有条件占摊位的人并不多。有同修一直建议我到大组去呼吁，争取更多人来支持。但是我自己长久以来一直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这是我们南区自己的事情，大家讲真相都挺忙的，就别去麻烦大家了。后来通过学法，我意识到我不愿到大组去呼吁，表面原因是怕麻烦大家，而深层原因还是自己心态麻木，救人的心不急不纯造成的。去年圣诞期间，我发自内心的在大组群里发了一个邮件，请求有条件的同修来支援我们，结果很快来了两位同修，对我们摊位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前段时间，通过我们小组一位有经验的同修建议，我们改变了摊位的格局，摊位的空间变大了。现在这个摊位宛如一个小的练功点，可以容纳六至八个人同时练功。四，参加早上学法。我参与早上的学法小组已经五六年了，尽管修炼上跌跌撞撞，但是能坚持走过来也全靠坚持每天学法。许多修炼上的关难都是通过这个学法过程解决的。学法好的时候，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被法的能量充实着。有那么几次几天没能参加学法，感觉整个人都没了底气，失去了自信，甚至感觉身体都是被抽空的状态。学法好的时候，心里是慈悲祥和的状态。有一次学法非常入心，整个人被善的能量包围着，心里充满了慈悲。在上班时遇到公司经理，他瞅了我一眼，然后又转过身来热情地跟我握手。我们这位经理是从来不主动跟员工握手的，我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是我身上带着的善的能量感染了他。在学法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也会在学法中解决掉。一次在学师父的心经文20年讲法中学到，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粒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引自各地讲法11 20年讲法。读到这里，我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能是真的吗？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是一种干扰。我马上清除这个不好的思想，接下来读到，这个世间上就是在迷中，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 引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我体悟到了法能破一切执着的力量。当我有了不好的思想想要清除掉时，只要心诚，马上就会在学法中破除。谢谢师父。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引自经文提醒，在参加2017年纽约法会时，有个大法弟子在发言中说，他的同事告诉他，最佩服他的就是在不管多大的压力下，他还能保持着微笑。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当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在最近的一个周末加班中，经理给我布置的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要求完成的时间又很短，是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做的过程中，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不免生起抱怨之心，抱怨公司管理不善，分工不明确。但是我很快认识到，对于一个修炼人，这是在修炼的过程中，于是我就一再提醒自己，这是在修炼之中，是在保证每天的修炼。引自经文提醒，同时也用同修那句话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定要保持微笑，一定要保持微笑。我就不信在压力面前我做不到微笑，我一直不断地提醒自己，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直到完成整个工作。我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看我是个什么样子，总之完成工作后，我旁边的同事在不断地给我竖大拇指。虽然这个过程我过得很艰辛，但是不管怎样，我坚持下来了，做到了在压力面前也能保持微笑，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有家庭有工作，要学法要练功，还要讲清真相救人，同时还要修好自己，这个过程中还要经常顶着常人的不理解，有时还会遭到别人的讽刺甚至是谩骂。虽然我们很不容易，但是作为宇宙中的一个生命，能在师父正法时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被师尊赋予神圣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师父说，大法弟子啊，我那天还在讲，我说谁能当上大法弟子，多大的缘分啊。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唯有精进才能报答师尊的浩荡洪恩。师父告诫我们，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愿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和同修们一起抓紧时间实修，做好师父要的三件事，多救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媒体销售中所经历的几个故事》，作者奥克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全职加入大纪元销售团队已经两年了，借此机会与同修交流几件在救人的路上给我印象很深的几件事情，向师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并与同修交流。因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入行。在加入大纪元团队之前，我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不是自己读书就是当老师，所以我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做销售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大千世界各行各业的丰富多彩，而我对这一切的知识几乎为零，更别提什么销售技巧。 于是一切从零开始，每次和老销售出去都认真听，认真学。首先学习销售的八个步骤，简称销售八步，从寻找客户、打陌生电话、登门拜访，一直最后把钱收进来，一共大体有八个部分。主管说很重要，我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记得第一次去拜访一位客户时，我的心里就想，现在应该是第四步，应该向客户提出问题，引出客户的需求。而在交谈中，客户表示想和我们做广告了，但是广告的大小尺寸他要看看。可是我还是在想，销售第四步，问问题。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客户也不太清楚，就起身去问另外一位他的同事。回来刚做好，我又问了第二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结果客户就又一次离开座位去询问他的同事。幸好身边一起陪我去的销售同修说，你不要问了，他要签单了。我傻傻地说，这还只是第四步，他就签了。果然这次客户回来，销售同修就很简单地和他讲不同的尺寸和价钱，客户愉快地签了三个月的合同。可想而知，我当时对销售的理解有多么的可笑。第一个合同的签订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原来销售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渐转法轮。我觉得只要我努力，师父就会把该救的众生带过来。二、坚持。然而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销售第一年，我的销售业绩和我的心情一样，起伏不定，签到了单就高兴，签不到单就很低落。有一段时间，连续受到很多打击，一直也签不到单，不是电话约不到客户，就是客户要停广告。一天上午开车到室内见客户，车子要停在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因为车位小，我的车怎么也停不进去，后面的车因为我速度慢，就按起了喇叭。我手忙脚乱地把车搞好，自己在车里大哭一场，一边哭一边说，师父，对不起，我做不了了，太难了。要退出吗？退出容易啊，马上就可以回到常人工作中去。可是这是我要的吗？不是啊。想起在常人工作时的苦恼，只有每天深夜，周六周日才是自己的时间，能做多少正实法的事情呢？可是在大纪元，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在做救人的事情。擦干眼泪，我问自己能不能再坚持一天，回答是一天可以。过一天之后，我问自己能不能再坚持一天，回答说可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艰难坚持下来。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很委婉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你做销售什么能力都有，就是不能吃苦，不想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听了他的话，我愣住了。我的思想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能吃苦的人，一个一直努力的人，为什么同修会这样看我？我开始反思，我所谓的吃苦是不是真的在吃苦？拿每天学法练功来说，我觉得每天能坚持下来就是吃苦了，时间却是有长有短。可是有的同修却每天一讲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打了十个电话就觉得累了，可是有的同修一天打几十个电话，这就是差距啊。我的吃苦只是在我的层次中的吃苦，可是在更高的层次来看，我根本就不是在吃苦，是在偷懒。 我吓了一跳，原来我付出的根本就不够多，不够好，所以就没有回报，或者回报不多。我需要再多吃苦，多付出才行。师父说过，你付出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明白了之后，就开始调整我的状态，在业务上和修炼上更多的付出。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像其他同修那么精进，但是有些进步。三，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在开车的时候，我经常听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次大陆同修谈到，他们在遇到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都是求师父，最后化险为夷。我人的观念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师父怎么会什么都帮呢？不过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转变了这个观念。一次应邀去一个奶酪协会的年度颁奖鸡尾酒会，现场的都是衣着体面的洋人，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全场只有我一个华人，我谁也不认识，怎么办呢？人的一面在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悄悄地离开这里，反正活动你也来了，回去可以交差了。神的一面说，没有偶然的事情，这里一定有我要救的人，既然来了就不能逃跑。那我怎么办呢？这时突然有一念打到脑子，去找那些手里拿奖牌的人，先祝贺他们获奖，然后自我介绍，你是中文媒体的记者，告诉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开发中国市场。按照这种方法，果然我顺利地和几位获奖者攀谈，还有一个潜在的客户表示有兴趣做广告。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办法真的是太好了，一下子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到最多的商家，我想一定是师父在帮我。还有一次拉一个专题的广告，进展不久就卡在那里，怎么也找不到客户，有些灰心丧气。这时又有一念闪进我的脑子，不要就卡在这里，去找其他两个领域的客户。我按照这种方法去做，果然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和我签单的两个客户说，他们从来就没想过在中文媒体上做广告，我既然来了，他们就试一试。这两次经历让我体会到，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不过有一次我真的求了师父，那时有个客户不想做报纸广告，想做网络广告。在和这位客户见面的几天前，我就开始准备这次会议。网络广告的内容很多，我又从来没有卖过，很多都是理论上的东西，在实际中客户会问我什么问题，我心里真的没有底。在见这个客户之前，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很想卖网络广告，可是我还是不太会卖，您帮帮我吧。和这位客户谈时，我有点卡壳。后来我和客户说，我刚开始学习网络广告，虽然不太熟悉，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网络团队，我们会尽量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没想到客户高兴地说，不要紧，我也刚开始学如何做网络广告，我们一起学。我心里说，谢谢师父啊，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的实战经验，以后就不那么难了。四，救人急，随时有意识地讲真相。在大纪元做销售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只要见到人就可以讲真相。 我经常见到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人，讲真相就是和客户交流中不可缺少的话题。时间长了，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机制，不同的话题和事情都会引起讲真相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开始随时随地地讲真相。去买鞋的时候，我告诉营业员，我现在尽量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他问我为什么，我就开始讲真相。去买手机的时候，随口问一句营业员，你们听说华为手机出事了吗？回答说没有。好，开始讲真相。去买蛋糕的时候，我问面点师，现在生意好吗？面点师说生意不好，从早干到晚也赚不了多少钱。我说，可是有很多人什么也不干，还有钱拿。面点师很有同感。我接着说，这都是社会主义思想造成的问题。接下来自然地讲真相。不过有一次我没有讲真相，但是没想到众生主动要听真相。记得一次长途旅行回奥克兰，我坐在接我的巴士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想早点回家。没想到司机偏偏笑眯眯地问我，你从哪里来？中国来？经常回中国吗？我随口说一句，我是有信仰的，不能回去，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对方马上说，哦，是法轮功吧。我本来疲倦的大脑一下子清醒过来，心里在想，真是不能偷懒，到处都是有缘人呢，众生自己着急要听真相。我接触的很多新西兰人都非常善良，他们对于中共的邪恶已经知道一些了，再和他们多讲一些，反馈一般都非常正面。他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讲的这些其他的主流英文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我们如果能让更多的善良的新西兰人知道真相，那有多好啊。最近几年师父在每次法会上的讲法都提醒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法弟子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要尽量的多救人，告诉世人真相。五，不断突破怕心。从我开始做销售的第一天开始，怕心就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很是苦恼。刚开始时，我害怕打电话，害怕开车上高速，害怕见客户等等。有时第二天要见一个客户，前一天晚上就紧张得睡不着觉了，有时竟然做噩梦，梦中客户在后面追着我跑。在和老的销售同修交流后，大家告诉我，要摆正我们和客户，也就是众生的关系。同修说，我们是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出自《红银威德》。我们不是救人的吗？怎么能去怕众生呢？要想到这是一个与大法有缘的众生，千年万年他就是想和我们见面，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他。虽然他们在迷中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明白啊。我也开始向内找，为什么我总是害怕？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常人销售人员还讲心理素质，我难道还不如常人吗？为什么我的怕心会那么重？师父说，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出自《转法轮》。我到底在怕什么呢？总结下来，不过是以下两点：面子心，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利益心，拉不到广告就没有收入，害怕自己经济上损失；还有一种什么都怕的党文化心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面对常人， 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众生在迷中，有时不理解我们，拒绝我们，不理我们，那不就是我们去掉人心最好的机会吗？这不就是我的修炼环境吗？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掉人心。我想还有一个是否用心的问题。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用一点心就事半功倍。你要叫我看，我说就是个用心问题。很多人说不会做市场，我说是不想用心做，关键就是那个心老是踏实不下来。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那么客户不理我，是不是也与我的用心程度有关呢？那与其害怕，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学习销售的专业知识，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让客户更愿意和我们接触。六，平衡与不修炼家人的关系。刚开始在大剧院工作的收入要低于我在常人工作中的收入，可是工作时间和压力都比以前加大了。这时我知道我要小心地处理好和不修炼家人的关系。在这一点，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尤其是传统文化中对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对照自己，我发现很多方面这些年我都做得很差，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推给公公和婆婆，先生和孩子的事情我时常也不太放在心上，整天忙自己的事情。先生对我有很多怨言，对家人真相一直也讲不通。在压力下，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有个突破，于是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为先生做午餐饭盒。要知道，这在我们结婚十几年是没有过的事情，主要原因是早上是我宝贵的学法练功时间。以前我觉得这样做会浪费我的时间，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发现这让先生非常高兴，从此他每天中午不用再吃剩饭或者买外卖。对于孩子，我也开始多为他们的饮食和衣着考虑，不是总用那种比较苛刻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或者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慢慢的，家里的紧张氛围有所缓解。现在我工作的时间长了的时候，或者要出差的话，家里的人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太在意了。我悟到，当我们真正为家人着想的时候，哪怕我们只是为他们做一些小事，他们都会感受得到的，家人就会给我们多一些理解和支持。最后我想说，非常感谢我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法会，从撰写稿件到随后的几次修改，让我有机会反思自己在个人修炼上的许多问题。师父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选自2018年新唐人于大纪元法会。 我希望今后在个人的修炼上，我能够有个大的突破。再忙也要保证学法的质量和练功的时间。以上是我个人的感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